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孙继平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曾被毒打致脑淤血，甘肃71岁李建奎又被非法关押，被关押一年多，河北王爱弟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临海法轮功学员孙继平2021年1月20号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目前生命垂危。在中共对法轮功近22年的迫害中，孙继平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2005年，孙继平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出现半昏迷状态和严重贫血，劳教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把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孙继平交给家人。回家后，孙继平恢复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好转。2021年1月20号，孙继平在集市上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时，遭严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迫害。2月26号，孙继平家属聘请的律师与看守所预约会见孙继平，被看守所以送去就医为名取消。家属这时才知道，孙继平被关押期间突然昏迷，不省人事。看守所狱警在电话里声称，孙继平在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没什么病，只是某个血象指标刷刷往下降，具体还剩多少克血，看守所拒不告知。3月2号，孙继平家属到检察院见到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检察官声称，孙继平的所谓案子社会危害性大，案件性质不一般。第二天，孙继平就被诬告到临海市法院。3月4号晚上，看守所把孙继平送到锦州市中心医院，靠输血维持生命，家属现在非常担忧。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李建奎先生2020年11月25号被绑架到临夏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被构陷到临夏县检察院。现年71岁的李建奎是甘肃省核工业地质大队的退休职工，他在从事地质工作过程中患上龟肺病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完全康复，周围亲朋好友看到他的变化，相继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建奎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遭到酷刑折磨。2012年6月，李建奎在临夏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拿出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的麻绳，使劲抽打李建奎，一连三天对他动用酷刑。两个月后，李建奎又被看守所警察打出脑淤血，不省人事，在临夏州医院住院44天。2012年11月12号，临夏县法院人员到李建奎家中非法开庭，将李建奎枉判6年监外执行。2020年11月25号，在中共所谓的清零迫害中，甘肃省政法委伙同临夏县公安局警察，把患有脑淤血严重后遗症、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李建奎绑架到临夏县看守所，并将他诬告到县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爱弟女士2020年11月19号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王爱弟家住唐山市丰润区白关屯镇田富庄村。2019年7月3号，唐山市丰润区白关屯镇派出所7-8个警察把正在地里干活的王爱弟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多张银行卡及存折、现金25000元等大量私人财物。警察把王爱弟绑架到丰润拘留所，后来又把他转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7月14号，王爱弟的丈夫被派出所找去，当时就被戴上手铐，拉到丰润区燕山路派出所非法录口供。其中一人恐吓王爱弟的丈夫说，你知道什么都得交代，不老实交代让你家破人亡。之后王爱弟的儿子、叔叔、大伯等亲戚 及左邻右舍都被警察逼迫去录口供，王爱娣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8月11号和9月21号，遵化市法院两次对他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法轮功学员站在被告席上是中国的耻辱。遵化市法院仍然枉判王爱娣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媒体表示，展示被谋杀者的尸体是一种亵渎；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路人现场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5号，比利时媒体《诀窍》杂志刊登记者崔瑞·安格斯的文章说，在比利时举办的尸体展的尸体来源受到人们的质疑。文章说，2020年12月中旬到今年5月，来自中国的尸体展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展出。根据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的指证，这个展览展出的塑化尸体是来自中国遭受过酷刑被杀害的良心犯，他们被关押在大连塑化公司附近的大型监狱和劳教所，这家塑化厂保存着尸体。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比荷卢地区经理布兰德说，这主要涉及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1999年起遭到中共的迫害，大连是器官移植、塑化和迫害法轮功的重镇。中国尸体塑化大约有20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在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开始塑化人体，同时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也呈指数增长。布兰德指出，有迹象表明，用于塑化的尸体不是来自捐赠，也不是无人认领。自从2015年，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中共一直在发布有关器官移植的官方数据，声称所有器官都来自所谓的自愿捐助者。但是根据2019年的统计分析，那是中共系统伪造的数据，是中共在欺骗国际社会。成立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2019年根据调查得出结论，强摘器官行为在全中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法轮功修炼者可能是器官的主要来源。《诀窍周刊》杂志拥有49万9000多名读者，是占比利时人口一半的弗拉芒语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6号，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来到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当天旧金山阳光灿烂，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过往民众的目光，有的拿出手机拍照，有的驻足了解法轮功讯息，也有路人经过时表示感受到了能量并现场学功。克里斯多夫被学员们优美祥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停下脚步，用手机录下学员练功的场景，并认真地跟着学起来。他开心地说，我全身都感觉非常轻松，太好了。克里斯多夫向学员要了当地练功点的信息，并表示要继续学练法轮功。夏伦女士也加入学功，她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全部学会后高兴地离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7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救人为什么容易讲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号。 中共病毒在全世界已经流行一年多了，大法弟子在救人中都知道，真正能使人得救的就是法轮功真相，抛弃中共邪党，念九字真言等。但是目前无论是学员面对面讲真相时，还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的节目，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很容易讲高了，也就是说开口闭口经常说神啊、创世主啊，就包括在美国大选期间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着急是情，不是正念。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的心很着急，虽然是为了救人，但是这也是执着。着急使人在情中为解决一些问题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自以为能解决问题，还往往带来新的麻烦。着急肯定不是正念，更没有解体邪恶因素，帮助常人得救的能量。从法理中，我们知道，着急会抑制我们修好的一面，抑制智慧。在实践中，着急很容易让我们脱口就说出自己修炼多年后的真实体会，对常人来讲就是讲高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人类社会，道德底线已经非常低了。现在的人许多都不信神，信神的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占据常人思想更多的是金钱、情欲、自我和科学。只有对特别明白的常人，我们才可以从信神的角度讲真相。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把你这么高的境界中的话讲给他听，效果就不会好，因为他还是一个常人。常人每天注视着股票，跟人家勾心斗角，为了个人利益，你争我夺，得到一点高兴的不行，失去一点痛苦的不行。在常人中，我行我素，七情六欲俱全，这就是常人。我看到许多同修在现阶段都容易讲高，并且还有习以为常的趋势，我感到很苦恼。这时转法轮赐予我神奇的启发，虽然我已经看了上百遍，但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理解大法。我发现转法轮中没有任何一讲、任何一节、甚至一段在字面上就直接要求学员要信神、信神、信神，什么什么是神定的，你要按照这么做，不然怎么样等等，从来没有。我回忆自己的修炼过程，是在按照真善身逐渐放弃名利情，做好人、更好的人，改变常人的观念，认识到人生中本质的道理之后，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步逐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发自内心自愿的坚定的信神、信师、信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有序的过程。师父用法理引导我的过程，也正是我头脑中一个接一个迷惑被破除的过程。那么师父是如何引导大法弟子的呢？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都是用讲道理的方式，用人能够理解的这种观念破除你的障碍，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讲，让你真正认识宇宙的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用心的去思考，找到现在的人能理解的方式和内容去讲清真相。当然，首先要克制着急、急躁的常人情绪。二，要用心和修出慈悲。讲高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是否对被救的人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关心，是把别人放在自己或自己的观念之上，还是反过来。简单的说，就是修出慈悲和讲真相的用心程度。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的更清楚，现在有人掉在河里，快要被洪水冲走了，我们是在桥上想来救他的，那么怎么救他呢？我们是弯一下腰拉他一把，还是递给他一个长长的竹竿，还是直接跳下去，还是划船过去？救他时，我们有没有为他考虑到他现在的体力怎么样了，水温是什么样，他还能扛多久等等？还是说我们就站在桥上对他喊，你要坚持住，你要使劲划呀？到底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动才是真的能救了他？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修出慈悲了吗？有没有先他后我？对救人的用心到底在什么程度？我们有没有很用心地去寻找能让人得救的道理、角度和方式？如果我们讲得过高，而很趁自己的心意，却让有缘人听不懂，不能得救，这像不像我们在桥上抄着手高喊，而不肯弯一下腰去拉河里的那个待救的人一下呢？三，劝人念九字真言的两个好思路。目前，为了说服常人在生命危险中能念九字真言而得救，已经有两个思路被证实是比较能够让人理解和接受的。一是实证科学的态度，念九字真言的危重病人痊愈了，这样的事是真实发生的，国内国外都有很多，而且念不会有任何损失和不安全的因素，只要听到人能尊重这个事实，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就给自己开启了一线生机，这个方法适合讲究实际的人。第二就是通过物理学的振动频率这一角度去讲。师父在法轮功中说，人的思维是一种信息，是一种能量，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人在想问题思维的时候，大脑里产生一种频率，有时念咒语很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也有它的振动频率，当你所念的咒语和宇宙的频率发生共振时，就可以产生效应。但我们如何结合这个物理概念讲解九字真言，能改变人的健康状态呢？最好是深入浅出的方式。我们讲之前，自己要把这个道理理解透，讲解时是要用非常浅白的语言和道理，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也许需要生动的说话方式，让对方轻松，吸引他同步思考。也许需要有趣的故事证实这个道理。如果像论证一个定理那般讲解的，虽然严谨但很枯燥，这个讲述的过程对一般听者来说会味同嚼蜡，只想远离。这个角度适合受教育比较多的人。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讲真相的方向对了，用心对了，就一定会从大法中得到更多的智慧，使更多常人更容易理解而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呼吁大陆同修正念抵制清零，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2020年，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范围的清零运动，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社区和警察多次电话和上门骚扰本地大法弟子，用身边的亲属上学工作受影响做要挟，逼迫大法弟子签名放弃修炼。一些同修在正念不强的情况下签了字，做了修炼人不该做的事。目前本地的这项清零迫害还一直在持续。个人体悟，1999年720后，中共恶党用各种卑鄙的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胁迫大法弟子写三书。当时有多少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不知所措，违心签字。而时至今日，20年过去了，在正法形势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候，在邪恶力量已经不行了的情况下，中共恶党又采用此手段逼迫大法弟子签字，用所谓的清零以后就不再找了，不在名单上了，来诱骗大法弟子签三书。其意图很明显，是从根本上再次毁掉大法弟子的信仰，是另外空间的旧势力生命用所谓最后的考验来淘汰大法弟子。而令我们心寒的是，看到明慧网上严正声明， 那么多大法弟子再一次签三书，真的很心痛。如果说当年我们还不成熟，人心尚多，正念还不够强，不够坚定，还可以理解，师父给了我们机会重新做好。但是走到如今，已经从血雨腥风的最艰难的时刻走过来，我们还不能正念去对待，再一次妥协，在三书上签字，我们如何称自己为真修弟子？我们又如何面对师父为我们的付出？那三书上可是对大法的诽谤啊，是对恩师的不敬啊。今天写出此短小感悟，是想呼吁所有大法弟子，我们共同正念起来，共同抵制，共同去讲真相，看清这最后的迫害，邪恶最后的企图，不要因为怕心而签字。虽然怕心时时会反上来，时时让我们内心波动，但是我们要有放下怕心的决心，不断地去抵制。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共同抵制的决心，这场所谓的清零迫害就不会再存在。师父不允许，正法不允许，佛法威力无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如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随着修炼的深入，知道面对同修的不足要看自己，可是总有一个思维，同修也一定是有不足的，虽然我要找自己，同修也一定是有要提高的地方。有一次在一起工作的同修，因为一件小事对同事发脾气，委屈地哭了。我想同修在过关提高，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自己做得还好。没过多长时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委屈哭，反而把同修结结实实地反驳了一通。回家后，我恍然明白，同修那次的委屈不满是给我看的，我找自己蜻蜓点水，没找到自己的问题，才出现今天这个事情。那我以前看到的是不是和同修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师父演给我看的呢？提高心性的事情一件跟着一件，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说话有时候会绵里藏针，含沙射影的刺人。我知道同修这个问题，从生气到无奈，总觉得即使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同修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有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说起这个事情，母亲很严肃地看着我，来了一句，你也这样。母亲一向是护短的，不管什么缘由都是自己孩子好。我愣了，我找自己，我说话绵里藏针吗？不会啊，我不是个会笑着去刺痛别人的人，从小到大都不会，生气了自己想装都装不住，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再一次回家，母亲拿来大嫂刚照的照片给我看，一边看一边说，大嫂现在牛了，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了。看到照片中的大嫂居然换了一副超大的眼镜，我笑着说，这是刚换了个工作的地方就换个眼镜，再换个地方那眼镜得多大，还不得把脸给盖住了。说完了自己就笑了，母亲又露出上回的严肃模样。我立刻不敢笑了，我心里清楚，问题就在这里。我在笑话大嫂，我觉得这样的笑话就是大伙开开心而已。常人管这个叫冷笑话，为什么是冷笑话？就是损贬别人，拿别人当乐子。这个冷笑话不是可以当着所有人说出口的，因为有的人会不接受， 因为这也是一种含沙射影的骂人。我一直以为以同修为镜，就是一模一样的照镜子，是自己理解的狭隘了。一样的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冷笑话一样会伤害别人。我曾经这样拿同修开涮，惹得同修老大不高兴。想起以前同修曾经和我提起自己的亲人同修这个说话含沙射影的毛病，然后还叹气，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而自己意识不到。我当时还想，自己的问题真都是看不到啊，你这个问题在别人眼里一目了然，自己居然一点都看不到。一幕一幕，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点醒我，看我不会好好的照镜子找自己啊。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对修炼提高心性有了根本的改观，知道了到底什么是百分之百找自己，知道了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完全是自己的因素，和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矛盾纠结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们提高的梯子。感恩师父，也感谢这么多年给我矛盾、给我麻烦的同修，扎得自己心痛，扎得自己生气，正是扎到点子上了。真心谢谢我的好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少年乘长风，住师世间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经常在医院打吊瓶，幼儿园没上几个月，小学四年级之前没正经上过学。因为接触同学晚，我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性格很内向。一，母亲和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母亲因为和我父亲离婚后又再婚，第二次婚姻也不顺利，母亲心里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身体也跟着垮了，各种病都找上了门。她开始到处寻医问药，可是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后来有法轮功学员建议她去学大法，母亲跟着学了五套功法，不到一个月，母亲的身体竟然好了，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我看在眼里，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知道这是一部天法。那时我还在上学，特别是高中三年期间住校，我一直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来。虽然未修炼，但是我完全明白大法是正的，是真正的佛法。所以母亲出去贴真相标语的时候，我都会跟着去，帮她一起贴。虽然不太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但我认为这是对的。那时的我没有害怕的概念。上大学之后，我仍然体弱多病，第一个学期就去打了两次吊瓶，每次都是好多天，失眠拉肚子的老毛病也一直没见好。大一暑假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和很多小朋友一起去做一件事，但是最后只有我成功了。我知道自己要走了，和小朋友们在一个大殿告别。这时天上开了一个大洞，天车仙人从里面出来，敲锣打鼓地迎接我。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就摘了一朵云 给朋友们做纪念。然后我一抬头，从洞里穿进去了。这时我醒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从额头出去的。醒来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下定决心要修炼大法。放假回家后，我就在家和母亲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师尊鼓励我，我每次练功都浑身大汗，汗水不停地往下淌，地上一滩水。一个假期过后，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上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咳嗽、流鼻涕、发烧、肚子疼等都没有了。我再次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二，修炼之后的努力过关。因为住校，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并没有保持天天学法练功，但是我也一直在学在练。毕业后，我回到家，正式开始了修炼。当时我想，我底子薄，起步晚，要想追上来，就得想个办法。我就每天学完转法轮之后，再背一页转法轮。起初背得很艰难，一句法要重复背很多遍，经常困得不行，但是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把转法轮完整背了一遍。第二遍背就稍微快一些了，但还是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进度慢，但是背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变化很大，好像自己已经读了好几年转法轮一样。现在想想，真是庆幸自己当时坚持了下来。练功是我要过的另一个大关。开始练功的时候，我怕吃苦，盘腿、抱轮都让我很痛苦。但是为了修炼，我咬牙坚持。盘腿从10秒钟开始，一点点的增加时间，直到能练完一个小时的进功。有的时候腿疼的我大喊大叫，用拳头砸墙，最后总算是忍下来了。为了能让自己好好修炼，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毕业时，同学邀我去北京工作，工资是现在的3-4倍。而且晋升空间也大，但我担心去了北京，就没有了现在的修炼环境，我怕自己管不住自己，就放弃了。后来我在家附近找到了工作，亲戚朋友也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了。常人家的女孩我没考虑过，因为信仰不同。同修家的女孩也介绍了几个，但是因为距离、工作的原因，我也没同意。我把修炼看得最重要。随着不断的修炼，我慢慢感觉自己和常人已经没有太多共同的语言了。常人的话我不愿听，常人的思想让我很反感。一个同修阿姨很热心地想帮我出国，可是每次我都婉拒了。因为我觉得大陆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要救度众生，我觉得这里是最前线，我愿意跟着老莲同修去乡下田地里讲真相，到处跑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我想在大陆多一个大法弟子，就多一份力量。三，在工作中修心去执着。我现在的工作单位矛盾很多，甚至是比较尖锐，而且我处在一个矛盾的集中点，基层的矛盾都集中到我这里，对我不满，领导也直接给我施加压力，经常批评我，扣我的工资。我在办公室里是多面手，大家的问题都来找我帮忙解决，不管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其他业务问题，财务、人资、行政、电脑方面的问题都有，而其他人却很少帮我什么。我经常因此加班， 别人却可以正点下班回家。公司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人力资源方面的资料、制度，都是我熬夜研究出来的，却不被人重视。别人干得少，不出错，很少挨骂，而我干得多，犯了错，经常被追究。起初我很不平衡，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却反过来找我的麻烦。或者领导自己不懂，却把问题压给我，怨恨、气愤、自我、不平衡、报复、嫉妒的心都上来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德，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德，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随着学法修炼，我慢慢放下了这些执着心，越来越能够淡然处之。一些原先听起来很刺耳很生气的话，现在也能微笑面对了。甚至原先最让我气恨的罚款，现在也能一笑置之了。有一次下大暴雨，公司周围很大范围都被淹了，积水到大腿，我们都是趟水去上班。当我艰难地在水中跋涉，裤子湿透了的时候，却看到一个同事骑着之前从我手里借的自行车从我面前经过，他没怎么被淹到，而且速度也很快。当时我就感觉很气愤，因为他不珍惜我的新车。这辆自行车花了我半个多月的工资，我是准备骑着出去讲真相用的。过了多日，他还给我自行车的时候，整个车的链条全都生锈了。现在看来，这么尖锐的矛盾也很是难得。当时我边趟水边找自己，告诉自己放下执着心。等走到公司的时候，我终于放下了。我坐在大厅前的台阶上控水，忽然风云变幻，满天的乌云中出现了一个圆洞，金色的阳光洒在了我的周围。不久圆洞又合上了，天空还是乌云密布。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我也明白了，遇到任何事都要修自己。四，走出去证实法，讲真相。一，修炼初期证实法的事。早期我跟母亲同修制作真相小册子、神韵光盘、真相标语、真相年画，利用自动电话讲真相，开车出去贴真相标语、展板。那时候感觉自己非常充实，看着一份份资料从我们的手中制成，再送到需要的同修手中去救人，我真的感觉很开心。我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对别人有益的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当别人接到我打过去的自动电话，或者看到我们贴的真相标语、展板、发的真相资料的时候，多少都会对大法真相有所了解，对邪党的造谣谎言有一定的认识，不管他当时能不能三退，至少有了一个得救的基础。所以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去做这些救人的事，生怕那里的人还没有看到真相。后来母亲和我就开始跟着老同修们出去讲真相，老同修在前面讲，我们在后面跟着发正念。 记名字。再后来，我们下定决心自己出去讲，也是师尊对我们的鼓励。遇到了前几个人都退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从此我和母亲成为了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一员。二，遭遇迫害，振作起来继续救人。开始讲真相后，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顺利的阶段。后来我们开始急于求成，自满。一次我们几名同修在一个工地讲真相，为了劝退一个人，反复的讲。全然不知工地的保安已经报了警，当地的边防武警过来把我们绑架了。我们被送到边防派出所，我们约定谁也不暴露其他同修。警察开始给我们采血，我奋力抵抗，他们让我写所谓的认罪材料，我认为自己无罪，就写大法是清白的，大法弟子无罪，终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那天下大雨，我有一种感觉，那是神在为我们哭泣。我和母亲同修被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和吸毒、贩毒、黑社会的人关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受到了折磨。我看到身形单薄、面容憔悴的母亲在走廊里干活的样子，真的很痛心。但是我绝不认为我们有罪，反而抓住一切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起初这些凶徒欺负我，吓唬我，不相信我说的话。后来我发现拘留所的墙上有一幅曾参孝母的画，我就指着这幅画给所有人讲了曾参岂是杀人者禅言三集慈母经的故事，名言迫害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后来很多人就开始和我接触，听我讲真相了。在拘留所里，我也在反思，找自己的执着心。我挖出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如果没有这些人心，我不会被邪恶钻空子。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我们一船人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暴，最后好不容易上了岸。这时我看到有个人坐在岸边，告诉我快结束了，之前一直不结束，是因为不明真相的人太多了。我听到了师尊在红银苦度中的一句诗词，支离破碎载乾坤，一梦万年终靠岸。醒来时我已经泪流满面。回家后公司通知我被辞退了。我为修炼大法的父亲不知所措。据他人说，父亲被吓坏了，已经大哭了一场。我在家休息了几天，缓过劲儿来之后，我想还得出去讲真相。因为打印机没有了，我就用记号笔在纸上写真相标语，然后出去贴。母亲也跟着出去，慢慢的我们又有正念了。后来我离开了家乡，相继换了几个工作，但都不理想，不是不适合，就是太忙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时间比较宽裕的工作，还因为给客户讲真相又被辞退了。不过这次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工作稳定了之后，我又开始想着做救人的事了。母亲和我做了大量的印刷版，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着一摞摞的书，我感觉回到了当初，很开心。后来我们又开始自己出去发放，有时捎带着发其他的东西，如真相护身符、真相小册子等，每次出去都有收获。三，骑电动车出去讲真相。到了城市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着讲真相了，太慢。我们就买了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中讲真相， 在这里我们接触了很多善良的人，也积累了很多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越来越成熟了。在这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有的很神奇，我深感师尊一直在时时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的安全，非常感谢师尊。我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的让我惋惜，有的让我感动，有的使我欣慰。近两年来，我们又到别的城市或者到乡下讲真相，我们不带很多资料，主要靠口讲，只有看起来比较好的人才在三退之后给一些真相资料。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很注意周围的摄像头和来往的人，因为现在便衣和网格员宗制人员很多，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尽量走小路，不在引人注目的大路上走。后来在同修的启发下，我们还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可以跑很远的路，这样能覆盖的面更广了。当然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在城市讲真相，因为我觉得城里是邪恶的中心，在这里讲真相是对邪恶直接的清除。五，这些年的变化与修炼所悟。九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我从一个病业满身满脑子常人思想的人，变成了一个走在修炼路上的人，很多执着心都去掉或者变得很淡了，一些顽固的执着也开始逐渐的再放下了。以前我沉迷于上网、打游戏、看电影电视、看漫画、看小说、看新闻，我一直在想办法克服，当然这中间经过了很长一段痛苦的过程，每次努力过后又忍不住去看，事后总是很懊悔很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难戒掉这些东西。修炼没有捷径，从小到大形成的强大执着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修去，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诱惑真的很大，在这方面的修炼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慢慢的我很少看电视剧了，小说从去年开始不大看了，今年彻底不看了。现在的我已不再认为自己可怜，也不想逃避现实了。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的修好自己，多救人，不再去玩这些东西。刚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受不了委屈，想要辞职，或者是怨恨伤害我的人。报复心、妒忌心、私心、维护自我的心、名利情全出来了。我觉得别人都在欺负我，都蛮不讲理。现在想想这算什么呀？管他讲不讲理，都是在修我。师尊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每次出现矛盾的时候，不正是我提高的好机会吗？我现在反而后悔，在以前遇到的那些矛盾中，我没有抓住机会，好好修自己，找自己，可惜啊。九年修炼，千磨百炼，阅尽千帆，此心仍少年，屡败屡战，誓言在我心，少年乘长风，注诗世间行，任尔狂风雨，逍遥自长歌。我想不管自己以前取得了多少成果，放下了多少人心，浪费了多少机缘，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都已经过去了。遥望前方，曙光已现，胜利在望， 为了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为了不辜负亲人的殷切期盼，为了不辜负众生的焦急等待，为了不辜负我生生世世的付出，我一定要振作起来，精进如初，意志坚强，信仰坚定，在最后的日子里珍惜时间，珍惜修炼的机缘，完成自己的使命，同化大法，等待修炼圆满，跟随师父回家的那一天。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失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今年神韵晚会的第一首歌曲是《不要失败》，最后两句是《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为了你天国众生不要失败。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是的，我不要失败，不是为了我的提高，不是为了我的圆满，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如何，是为了那眼巴巴盼着我们的众生能够得救。我们的思维转变过来了吗？未来的宇宙为什么不再有灭？就是因为未来的宇宙生命都是为他的，一动念就是为他的，所以才会不灭。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就是在这样的被大法造就着，成就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不要失败，那我们要打败谁呢？我们知道，真正的我们自己来自很微观的境界，正法中已经被师父用大法完全净化完了，推到位了，推到自己先天的最高位置了，是同化法的、符合法的、纯净的生命了，这样才有能力注视正法。而名利色气、各种人心执着却都是三界内的因素，是我们自己的宇宙，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中的不正的生命的反应。当这些执着表现出来的时候，纯净的真我就要正法清除掉它们，这才是我们要打败的对象。它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心理、空间场里，所以在过心性关中，在矛盾中，100%的力量要朝自己使劲儿，打败这些魔性执着，而不是矛盾中的对方、常人或者是我们的同修。怎样能打败他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过，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所以我想，首先是分清它，这样它已经下得不轻了，其次就是坚定地清除它。为什么要打败它呢？正法中不允许它存在，去掉了这些人心执着，众生就会得救。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的修炼决定着那些庞大的生命群的好与坏、留与不留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明示，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当我们心中没有法时，当我们心中忽视了我们的责任时，我们就会出现师父在红影五远古的誓约在召唤中说的，经常被名利情的诱惑打败。这边我们被打败，那边众生就在被淘汰。尊敬的同修们，当我们被名利情诱惑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被怨恨包围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身处病业巨难中时， 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深陷黑窝难以坚持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让真我调动大法赋予我们的巨大能力，清除这一切。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